哦，熟。好，如果你没有拿到讲义的啊，可以到前面来拿。好，有两份讲义哈，一张，一个是单张的。我们先看单张的这个。好，我们先看单张的这个哈。好，读先知书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年代。好，它的年代，特别是被掳前、被掳后。好，被掳前、被掳后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被掳前、什么是被掳后，那以下的这一段就很重要了哈，很需要。玉兰姐可能需要来拿哈。好，好，好。如果以时间坐标来看哈，好，好，我们把限电。所罗门献殿，好，所罗门献殿这个时间点哈，大概就在1000年前后了。好，1000年前后，如果你把那个时间点你抓到1000年的话哈，你就会比较好算哈。那往前40年是大卫王朝，再往前40年是扫罗王哈。那所罗门王40年一直到1040，这120年叫做联合王国。就是以色列国没有分裂。没有分裂的时期哈，啊，有三个王啊，各40年，总共120年，这是那个啊联合王国。从所罗门之后，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，北国叫什么？以色列，总共有几个支派？啊，10个支派，就说联合王国总共12个支派嘛，以色列人总共12个支派嘛，他们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，啊，北国叫做以色列，总共有10个支派，南国叫犹大，啊，总共有2个支派。然后北国以哪个支派为首领？以哪个支派为首领？以法莲。他们的国都在哪？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，哈。那南边以什么支派为代表？犹大。好，北国总共有几个国家？不，几个国王，几个朝代，10个朝代，19王，好，几个好王，有几个好王，很好记，没有。好王坏王是以什么为标准？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哈，好，那啊，10朝19王，一个都没有。啊，全部都是拜偶像的，全部都是遵行啊耶罗波安啊他们拜偶像的。好，南国总共有只有一个王朝了啊，大卫王朝一直延续，总共几个王？几个王？很多王，我也知道很多王，20个王。几个好王？很好记，8个好王。所以啊。好，然后啊，当他分成南北两国之后，北国以色列，啊，北国以色列最后结束在哪里？被谁统治？被亚述帝国。 几年被毁灭的？722，主前722年，啊，被啊以色列亡于亚述。亚述啊，采取一个政策。亚述采取一个政策，就是说，我攻下来的任何一个国家哈，我把那个里面的国民哈，把它迁移，原来住在这里，把它迁到别个地方，然后再从别个地方呢迁别的民族进来。所以以色列撒玛利亚后来变成什么？迁了十几个族进到那个撒玛利亚。那撒玛利亚也是因为如此，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就怎么样？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，所以他们信仰上面怎么样？不纯正啊，而且他们又拜偶像。来，前面先拿讲义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亚述。好，然后南国犹大亡于哪个国家？巴比伦。有三次被掳，有三次归回。三次被掳，第一次被掳是主前606年，606，啊，代表人物有谁？被掳的人当中代表人物有谁？但以理。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，被掳到巴比伦的人，啊，606。然后后来的更好记，每隔10年被掳一次。好，597、586，啊，应该是596啦，但是你就知道第二次多一年就好了嘛，哈。啊，这第二次被掳啊，第三次被掳之后，耶路撒冷就怎么样，完全的毁灭，就整个毁灭了哈，整个毁灭了哈。好，好，586，好，有三次被掳，有几次归回呢？三次。啊，有三次归回，啊，因为哈，啊，但以理他读到先知耶利米书上面的一句话，被掳的时间是70年，被掳是70年，哇，那更好记了。第一次归回什么时候？606-70。537，啊，好，第一次归回537，哪一个领袖带领的？所罗巴伯。哎，我的讲义的最旁边那个第一行、第二行有写哈，讲义的这边这边都有写，所罗巴伯。所罗巴伯带领回，啊，为什么537可以归回呢？原来是538年哈，上帝兴起了一个人叫做古列，啊，他怎么样打败了巴比伦，啊，然后他为什么能够打败呢？他觉得哈，是天上的众神明帮助他，天上的众神明帮助他，他能够打赢巴比伦。所以他当上国王之后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叫各民族的人全部回自己的国家，做什么事？建自己的圣殿。所以那个 那个圣殿的东西不是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了吗？所以古列做王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叫所罗巴伯把圣殿里的东西全部带回去，重新建殿，重新建殿。好，这是第一次的归回，所以所罗巴伯他们就回去建殿。那第二次的归回更好记了，比这个差一百年。好，那个年代实在太好记了，四五六，好不好记？啊，好记吗？啊，四五六，啊，谁带领归回的？啊，以斯拉。所以这次回去的目的是什么？建殿。那以斯拉回去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把律法书带回去，把摩西的律法带回去，把旧约圣经带回去。好，因为他们发觉怎么样？他们会被掳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是政治上的因素，是什么？是宗教上的因素。所以以斯拉立志怎么样？查考圣经，而且把圣经怎么样带回去。而且他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叫以斯拉是文士，就是新约那个文士的代表，开头了啊。他做了一件什么样伟大的事情呢？啊，圣经有一半是他编的。圣经有一半是他编的。你说啊，邓弟兄这怎么说？箴言是他把所有的那个箴言啊，所罗门王的箴言，各次的箴言，把它集合怎么样成册？历代志，以斯拉他编的。好，就有很多圣经是诗篇，有一些的经节是他把它集合起来的，把它集合起来的。好。像诗篇当中有一些是什么？是巴比伦的，被掳到巴比伦时期做的。好，那不是大卫做的。好，那是谁编的呢？以斯拉。好，以斯拉。所以他是啊，然后第三次归回更好记了。是。好，谁呢？啊，尼希米。尼希米回去做什么呢？建城墙。好，让就说耶路撒冷有城墙的保护，不会随时被人家攻击啊，不会随时被人家攻击。好，好，哎，这个历史的时间点没有问题吧？啊，没有问题吧？好，所以如果你把它画成直线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好，有联合王国的时代，有分裂王国，分裂王国还分成南北两国，一个比较长，一个比较短，北国。什么时候亡？七二二。南国呢？五八六。最后亡是五八六。哦，这五八六写高一点。五八六。好。好，要分成南北两国哈。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哈，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先问。这个先知是在讲北国的事情，还是在讲南国的？在讲南国的事情，还是在讲北国的事情？还是在讲只剩下犹大时候的事情？还是在讲两个时间点都有的时间？懂不懂我的意思？懂不懂我的意思？或者是他是被掳归回的？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我给大家的哈， 我们先看历史书的部分好了哈。叫旧约经卷哈，旧约经卷历史书的部分，历史书总共有12卷，那个书名是约书亚记，从约书亚记开始。约书有没有找到那个？有啊，约书亚士师路德沙漠上下，列王记上下，历代志上下，然后呢尼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，好，总共几卷？总共12卷。几卷是在被掳前，几卷是在被掳后？9卷在被掳前，3卷在被掳后。也就是说历史书当中有3卷是在被掳后，就是谁啊？尼西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。好，这三卷啊，应该是帖，那不对，应该是诗。好，就是说这三卷是在被掳后，其他是在被掳前。那大小先知呢？好，大小先知，好，大先知总共有5卷，哪5卷？第一卷是以赛亚，第二卷是谁？耶利米，耶利米哀歌，以西结，但以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但以理是什么时候写的？啊，但以理什么时候写的？被掳之后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以西结呢？以西结呢？他是在从被掳前一直到被掳的时间点。耶利米哀歌，耶利米也是一样，就是在这个时间点，他是在讲南国，只有南国的时候的时间点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好，耶利米，你读耶利米，耶利米哀歌，以西结，你就知道哦，他是在这一段时间写的，懂吗？那以赛亚呢？啊，以赛亚是主前800年左右写的，也就是说他写的是什么？是写从就说主，对不起啊，应该是主前第八世纪啊，不是800年，736年开始做先知嘛，啊，所以他写的是什么？这一段亚述帝国亡国前后的历史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好，亚述帝国亡国前后的历史，好，就是写这一段的历史。好，他所介绍的圣经是讲这一段时间的历史，有没有问题？懂吗？为什么要知道？因为啊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有一个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他最大的敌人是谁？亚述嘛。但是还有谁？埃及嘛。好，他北边的国家是谁？以色列嘛。以色列那个时候还存在嘛。然后他的还有一个敌人就是谁？东北角的是谁？亚兰。这几个势力就在以赛亚书的这种前后的互动关系当中就会出现。OK， 懂我的意思吧？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先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表的概念，然后你就知道哦，他在讲的是这一段的故事，在讲了这个战乱，在那个兵荒马乱，特别是北国
同样都是以色列人的北国怎么样？亡国了。
在犹太人心目中，上帝的选民会不会失去啊？不会啊，怎么连上帝的选民都被打得落花流水？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他们就会来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那小先知，同样的，你读小先知也是一样。好，要分成被掳前、被掳后。好，被掳后有三卷小先知，哪三卷？哈巴谷、撒加利亚。啊，不是哈巴谷，怎么哈该了？讲错了，哈该，哈该撒加利亚这两卷在介绍什么？建殿的事，要靠什么？耶和华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所以他们介绍的历史是在哪？啊，建殿537年之后。建圣殿什么时候盖好？517年，从520年，从537年开始怎么样？停工，一直停工到520年，然后从520年又开始在做，好，那那个最后呢？马拉基书，就圣经旧约的最后一卷书。他等于是尼希米最后回去的时候那个时代所写的一卷书。好，然后其他呢，其他的小先知你就要去看何西阿是在讲北国还是南国呢？啊，什么啊，哪一个是在讲哪一个国？约拿书是在讲哪一个国？他是在讲亚述嘛，所以他是在讲就是在722年以前的历史。好，这样子讲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我们先把圣经的年代先把它定位清楚。好，定位清楚之后，我们再来看这一卷书，再来看这一卷书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这一段有没有问题？对不起啊，一开始就给你们丢炸弹哈，丢了很多很多东西哈。好，好，要进入以赛亚之前哈，我们要先交代一件事情。如果你去看一些参考资料，他们都会告诉你啊，以赛亚分成以赛亚一书、以赛亚二书、以赛亚三书。为什么这样子分呢？因为有些人会说有三个不同的时代写的哈。那我们是不接受这个观念了哈，我们是不接受这个观念。好，我会把那个理由跟你们讲哈。因为你去读以赛亚哈，以赛亚当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很多嘛，而且很清楚嘛。比如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章，以赛亚书61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。好，预备，请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派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苦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由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特别是61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，第一节第二节哈，不就是等于是耶稣在世的工作内容吗？而且耶稣怎么样，他出来在拿撒勒第一次到会堂里头宣读的圣经，就是宣读这一段嘛，就是宣读这一段。所以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以前的人，居然说耶稣的事情说的怎么样这么准确。特别是我们看53章，最准确的是在53章你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哦，好，我们从53章的第一节哈，我们从第三节来念好了，第三节念到第十节哈，好。好，预备，请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。他虽未曾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好，也就是说你看这一段，他描写耶稣的受苦的过程啊，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啊，耶稣在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他怎么样不开口啊，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，他被鞭打啊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。最有趣的是什么啊？他与恶人同埋，他死的时候是不是跟强盗定在一起啊？他埋的时候呢，是埋在什么？一个谁的坟墓？亚利马太的啊，约瑟啊，他是一个新造的坟墓，是有钱人才会，就说犹太人他们很有趣啊，那个坟墓那个挖一个洞之后 那有个平台啊，大概两三个平台在那里哈，尸体裹好放在那里，如果它烘干之后就把它收起来装到罐子里头放在里头，跟我们中国人捡骨有点像，然后放在旁边，然后那个坟墓是什么，几代人都在用的，几代人都在用的，只有财主才能够做什么新的坟墓。好，所以耶稣死钉十字架是什么，跟强盗同定，跟恶人同定，埋的时候呢与财主同埋，哇，讲得太像了。而且哈，他把打败巴比伦的那个人叫古列，请记住哦，古列这个名字都出现在以赛亚书上，古列这个名字都出现在以赛亚书。那以赛亚书是什么？700年写的，到古列出现是什么？538年，中间查了多少年？100多年。哦，不但写耶稣的事情，还把古列的名字写出来，还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历史，他都有一点描述。所以啊，有人就说哈，特别是新派的学者，他们都会认为以赛亚书第二部分，从40章以后的到55章的部分，那有些人是说到66章啦，那有些人是把56章到66章归成第三以赛亚，就说这一部分啊，他们就认为是啊，耶稣死后他的门徒写的，懂不懂？因为讲耶稣的事情讲太准了嘛，所以人家就说什么是耶稣死了以后的人怎么样，根据耶稣的事情把它写的啦，好写的。好，那特别是第三以赛亚又讲到什么新天新地的情形啊，那更是，你懂我的意思？所以他们就会认为哈，讲耶，特别是我们5月15号那次要上课，我们就专门从40章来谈弥赛亚的预言这件事情，它的整个的应验的事情哈。好，那你就知道，他们就会认为这是耶稣之后的人写的。那最早的古抄本哈，马索拉的古抄本哈，旧约的最权威的古抄本哈，出现在主后200年，就是旧约以赛亚书最早的古抄本出现在马索拉古抄本，在主后，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一定是那个时候才写的，因为之前的古抄本都遗失了，一直到什么1948年这个神话被打破了。知不知道1948年发生一件什么大事？不是以色列复国，死海古卷的发现。你上网去查，打死海古卷，它就会出来这些资料了。好，1947年是以色列复国，但1948年是死海古卷发现。怎么发现的呢？几个放羊的孩子哦，是真的放羊的孩子哈，他们的羊走失了，不见了。但是那个犹太旷野哈，就很多那个山洞啊，那几个小孩子也怕，我们的羊会不会跑进去？里面有鬼哎，有阿飘哎，不要去，不要去。所以他们就做一件事情，拿石头啊往那个洞里头去丢哈。如果有羊被我丢中，羊一定会叫嘛，叫的话我就知道羊在里面，我们再进去。那么多山洞都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他们就拿着石头往里头丢，一丢啊，听到瓦片破的声音，哐！啊，他们说啊，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声音？再丢一次，又一个哐，就发现了死海古卷。那辆的一个罐子里面藏了手抄本的圣经，好，藏在那个罐子里头， 好，放在那里。好，那那个罐子里头哈，最经典的是以赛亚书。最经典的是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跟最古老的马索拉的古抄本，希伯来文的最老的那个发现最老的古抄本，两个书拿来比对，只有二十几个字是不一样的，好，大概二三十个字，反正很少了。我的意思是很少了，如果我背错，请原谅我哈。就但是那几个字跟内容没有关系，这你们我们他们啊，或者是啊懂我意思，就是那些东西跟那个意思无关啊，跟大意思无关啊哈。然后经考证，死海古卷以赛亚书最完整的以赛亚书是主前一百年的作品，是主前一百年的作品。好，明年应该是死海古卷发现六十周年。现在到以色列去参观，一定要参观死海古卷博物馆啊！好，一个博物馆里面啊，这些小孩子哦，就跑进去把那些羊皮卷哈、拿来到菜市场摆在那里当菇，那拍糖古侠卖，当拍糖古侠卖，摆在菜市场的啊，一件五毛啦，一块啦，论斤卖啦。结果没想到哈、那个英国的牛津的博士哈、那个教授哈、发现了，全部买回英国去，全部买回英国去啊，然后。他的研究发现，这是他的研究发现啊，跟那个最古老的马索拉大概就这个鉴定年代就主前一百年，因为死海古卷的发现，所以人家在说以赛亚书是耶稣以后的时代编的，错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因为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把整个的以赛亚的准确性好把它提早了，好 OK， 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我们到十点十五分哈，对不起，第一堂课都是历史的部分啊，第二堂课我们就进入到经文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哈，如果你没有拿讲义的可以拿哈。